我又听到了独轮车的声音，不过这一次不是在我身旁了，他们在远方，他们有很多，几百辆，车轮吱吱呀呀的响声中又夹杂着一些鸟叫，又混乱又让人心里无端的着急，会不会发生了什么祸事了呢？前面那座山停下来了，当我靠近它时，齐四爷就迅速地缩小成原来的样子了。齐四爷说，
你坐下，永植那个家伙野心真大呀，现在他正好浑水摸鱼。
永植？永植在哪儿呢？我在黑暗中睁大了眼睛。齐四爷没有回答，默默地从包袱里头摸出一个东西递给我，说是永植刚才送来给我吃的脚板薯，要我趁热吃。那个东西很大，我一握住它就发出一声惊叫，赶紧扔掉了。那不是脚板薯，而是一只真人的脚板，我还摸到了它上面的脚趾头呢。齐四爷生气地呵斥了我一声，将那东西捡起，拍拍灰，小心翼翼地放进了他的包袱里。我惊魂未定地问，
那是永植的脚吗？
是啊，他可是破釜沉舟了。
他在哪儿？
他就在那些独轮车里头，你不是听到了吗？是啊，有很多很多车，他已经到了诬陷那边，鸟啊狮子啊全同他在一起。你听到了的，这个家伙居然有这么大的野心，我可是小看他了。
缺了一只脚的永植是在怎样的飞跑呢？居然已经到了诬陷。我觉得现在齐四爷已经对我不满了，恐怕永植更趁他的心。永植啊永植，你的脚真的被你自己砍下了吗？你砍下了脚就可以飞跑了吗？我心里呀，七上八下的坐在那儿。齐四爷的身体又在渐渐长大，渐渐地同我拉开了距离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又变成山了。我觉得他的头部已经到了云端，在远方响起了鼓声，不过也许是雷声吧，谁知道呢？我向那上方喊道，
齐四爷，你的身体在变魔术吧？
黑暗中有一只手抓住我，将我拖起来继续走路，这只手明明就是齐四爷的手吗？接着我又摸到了他穿着麻布衣的上身，这正是那件短小的褂子，他一年四季都穿在身上。又有人在马路对面叫我，这回不是永植了，居然是爹爹。那声音凶凶的，我喊道，
爹爹，爹爹。
爹爹不回答，他沉默了，怎么回事呢？后来就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。我很后悔，我干嘛要那么急躁呢？如果爹爹一直在路上陪伴我，我就不用害怕了。 我想象着爹爹坐在马路边抽着旱烟，说末世的风景啊的样子。也许他多年以前就到过猴山了吧。
爹爹年轻时在村里是出色的劳动力，犁地割麦，没有谁能做得过他。我听村里人说，他总是有很重的心思，几十年里头这些心思越积越多，将他压垮了。在家里我很尊敬爹爹，但是我的朋友永植却不把我的爹爹放在眼里，当然他好像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。他说，
敏菊，你爹爹真是个灿头，光说不做，我看呢他应该出去流浪。
我说，要是爹爹流浪去了，那家里的活谁来干呢？
永植对我的疑问冷笑一声。此时齐四爷的声音好像是响在半空中，
在这种地方你爹爹是不会回答你的。
齐四爷又变成山了，我一抬眼就看见他成了黑压压的大东西。
我们快到诬陷了吗？
你又问这种话了，你不要问，没人搞得清的。过一会儿我们还要到一家人家投诉的。
我的腿已经没有感觉了，靠心力走路，按理说我应该轻松了，可是我的心为什么这么疲惫，这么疼痛啊。
爹爹又从马路对面叫了我一声，
我觉得他在同什么东西苦苦的斗，我甚至闻到了空气中他抽的旱烟的味道。为什么他不过来呢？
独轮车的声音仍然可以听得到，前方似乎是很繁忙。现在我已经不害怕了，马路上有这么多人在走，还有爹爹和齐四爷，我怕什么呢？
忽然我感到我背上背着的小包袱里头有东西在动，那里头是我从厨房拿的窝窝头、玉米棒和煎饼，还有几个竹叶包的米饭团。难道他们都变成了小老鼠吗？
有爪子在抓我的背，很锋利的爪子，一下两下，
我的背一定是出血了吧。离家前我将包袱放在灶台上，后来我一次也没有打开过，莫非有人搞了恶作剧？会是谁呢？总不会是爹爹吧。
我试着将背上的包袱解开下来，
糟糕，不行，小动物们有好几只呢，咬着我的背不放，似乎咬到肉里面去了。
我感觉到了血在往下流，我的后背大概湿了一大片了。
哎呀，齐四爷，齐四爷。
什么？
你快帮我把他们弄走吧。
你说是属猴吧？这种东西是弄不走的。
你不要动他们了，越动越糟。
你就挺着吧，你爹爹一辈子挺着，你也只好这样了，挺过了这一阵儿就会好些。
我的牙在打架，这真是钻心的疼啊。这些小东西不单单是咬我，他们还要从创口那里钻到我的身体里头去。
我分明感到他们在撕啊钻啊向里面挺进。齐四爷怎么还找不到人家去投诉呢？我的心力快用完了，腿也快迈不动了。我往地下坐去。齐四爷说：
敏菊，你这个傻瓜，你不要同他们对抗，你同他们和解吧，和解吧，你听到了吗？
我听到了。在远方，独轮车如同千军万马滚滚而行，可是我背上的这些东西，难道他们要我的命吗？我怎样同他们和解呢？我觉得自己快晕过去了。昏晕中，我开始做一种想象。我将这些鼠猴想象成我的四肢，我的四肢长错了地方，全长到背上去了。现在的疼痛就是因为它们的生长而引起的。当我的想象进行到这里时，我突然清醒了。我想起了永植的脚板儿，我喊道：
齐四爷，齐四爷，你把我的脚砍掉一只吧。
但是齐四爷又变成了山，那么遥远，那么庞大，我的声音根本传不到他那里。是的，我的声音细得如蚊子叫，我感到自己正在死去。当我醒来时，居然躺在一张床上，旁边的桌子上有一盏细小的豆油灯，屋里有两个黑影在低声说话。我很快记起了先前的疼痛，但是背上已经不疼了。我还看见我的蓝色的包袱就放在桌子上，那里头似乎并没有什么鼠猴。在外面，独轮车像千军万马一样，震得屋顶上的船子微微发抖。齐四爷说话了，他的声音略微提高了：
这个小孩不想活了。
另一个苍老的声音突然嚷道：
这很有趣啊，连小孩也……
听到齐四爷同别人这样议论我，我太吃惊了。我又心有余悸地回想起鼠猴的事，我决心问一问齐四爷。
齐四爷，
你不要说话，敏菊。
齐四爷威严地打断了我，又去同那个苍老的声音议论什么去了。他们还将油灯吹灭了。我的体力已经恢复了，我想坐起来，我想下床到处看一看。这时我才发现我动不了了，我被绑在床上了。齐四爷说：
我在他的上方悬了一把刀，他要是动得厉害，那刀就会落下来砍断他的脖子。反正他不想活了。
齐四爷说完这些话之后，就同那个人出去了。我试了试挪动我的脚，不行。又试我的手臂，也不行。我的脖子更是动不了。他们用胶带将我的脖子固定在床上了。周围忽然变得十分静。这才是真正的恐怖降临了。
齐四爷走远了，他彻底抛弃了我，他还在我的上方悬了一把刀，我竟然落到了这步田地。既然我不能用力挣扎，喊话也没人听见，那么唯一可做的就只有等了。我能等多久呢？我会不会饿死呢？我经过紧张的判断以后，得出了这个结论，那就是我只能闭上眼赶紧睡着，这是我唯一的选择。睡着了，这些可怕的事就感觉不到了，醒来之后又是一番天地。我以前有过这方面的经验，我数着数字一直数下去，我失败了一轮，又重新开始数，又失败了。唉，我真是一点睡意都没有了，只要我动得厉害一点，那把刀就碰向床的上方挂蚊帐的木柱。我于是吓出一身冷汗，我大声对自己说，让我想想猴山的事情，我本来是到那儿去的。一点用都没有，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，我只好改口说，我被齐四爷骗了，我没想到他要我死，但是我不想死。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带着哭腔，我说最后这句话的时候，那刀子在上方当当当的响个不停。我赶紧抑制自己，一动都不敢动了。不知为什么，我开始将自己想象成永植了。我就是高个子的独角的永植。我在独轮车大队人马中一跳一跳的向猴山进发。我们已经过了诬陷，我的上方有人在半空里问，
你是永植吗？
发问的也许是齐四爷，我回答，
是啊，我就是永植。
奇怪，当我回答时，我的声音变得分外平静。我跳了一会儿，有人在后面推我，我差点跌倒，我问，
你是谁？一个强盗吗？
那人咬牙切齿地说，
你不是永植，让这些车压死了你才好呢。
那个人的声音有点熟，可是我没有转过身去看他，这么黑反正也看不见，弄不好我的身体真会扑到轮子下面去呢。
我不是永植，我只是将自己想象成永植，这样就可以去猴山。
你这个冒名顶替的人。
他又推了我一下，这一次我真的跌倒了，一个轮子从我后脑勺压过去，我听见我的头盖骨发出碎裂的声音。当然我没有死，我趁自己还没有回到黑屋前，赶紧又把自己再次想象成永植。这一回呀，我是在群鸟中往前跳了，顶着一个压烂的脑袋，这些鸟们都不飞，像鸭子一样往前赶。我踩着了一只大鸟的脚，鸟儿凄厉的叫声划破夜空，它叫出的居然是
永植啊。
那么我的确是永植了。我抬起头看见了山，不过这座山
已经不是齐四爷了，他是猴山。鸟儿们立刻窜到山里头去了，剩下我独自站在那儿。山就在前方，寂静得很，山里头比外面更黑。我又是独脚行走，该如何上山呢？当我到了山脚下时，山便不再是山了，它成了我们家里的那几间青砖瓦房。屋里那么黑，爹爹坐在门槛上抽烟，他抬起头向我抱怨他肩膀疼，还说我已经长大了，以后地里的活就归我做了。我焦急地说，爹爹，我只有一只脚，怎么干活呢？
那不是很好吗？免得你东跑跑啊，西跑跑的。断脚的计谋还是我想出来的呢。